弟兄姊妹平安。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向你感谢，是你今天早晨把我们再一次众人召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思想你经上的话语。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讲的听的都能够蒙恩典得益处。主，我们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荣耀，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刚才开始的时候，在崇拜开始的时候，我进来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跟一些弟兄姐妹打招呼，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哎，好像很久没看到你啊。然后是的，然后我前两个礼拜我就去放假去了，好，然后回来的时候呢，然后我看到我的办公桌上面就有一张放了一张请柬，一看之下就看到原来是下个月，就是11月，是基督基家成第三家成立40周年感恩礼拜的邀请函。然后我们大家好像还记得，记忆犹新呢、啊。然后去年4月份的时候，是我们基督一家的40周年。然后接下来是2家，然后现在是3家。然后我们基督基家强调的是地方教会，在行政、财务、牧养上头都是各自独立的。可是我们这不同的都叫基督基家，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意向，那其实就是寇西远监督在当年成立台北基督基家的时候，从圣经当中所领受的一节经文，就是今天印在我们周报上面的，就是印在我们周报上面的那一节，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是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里头的一句话，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教会要成为一个家，要成为一个高举神话语的家，这是我们该有的样子。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把教会建造成基督的家呢？我还记得在已经超过了10年了，在10年以前，我们现在的这一批长老，包括了副长老、李长老、厉长老，在被暗立的时候，就一起提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使命，那就是基督基家要让基督的爱流入万家。在刚过去那个礼拜四，我有机会跟一位几年以前才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位相对年轻的姐妹，我们在交通分享，然后我问她，你现在也有参与一些的事工，然后你知不知道事工的意向是什么？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很坦诚地跟我说，她说不知道。可是她接下来就补充了一句，可是她说在这里聚会我有家一样的感觉。然后感谢主，如果我们大部分人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话，那说明了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忠心于我们的使命，实现着我们的意向。可意向要怎么样实现呢？使命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呢？我们其实都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请进来，另外一个是走出去。请进来就是邀请那些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或者是我们的周六礼拜，参加我们各种的不同的查经班、团契跟特别的活动。比如说要来那个礼拜六，10月19号礼拜六下午有什么活动？
美食节。
感谢主，大家都知道哈，美食节就是下礼拜六下午3点到6点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这是请进来，走出去呢？ 走出去就是进入，因为各种理由，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借口而不能进来的，或者是不愿意来的人的人群当中。我们在他们当中成立查经班，成立小组，让他们有机会认识真理。甚至我们正在筹备，我们正在准备要在北区，也就是在 San Mateo Foster City 或者是以北 South San Francisco 以南这一片地方，我们筹备成立布道所，让那里的福音家庭他们能够有机会在敬拜当中体验到神的荣美而降服下来。二扎、三扎、四扎、五扎、六扎、七扎，就是这样子来的。传福音、报喜讯是我们得福的途径，也是我们该负的责任。请进来，走出去，是两条腿在走路，缺一不可。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只要参加过传福音的人，或者是个人布道的人，他们都会发现，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很容易被带走，常常会把我们有一些的破冰的题目变成是我们的主要讨论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出于爱的关怀，我们很容易就用健康作为主题，作为谈话的题目，作为切入点。可是许多时候我们聊啊聊，结果一两个小时下来都是聊着怎么样去保健，怎么去养生，而没有提到我们的信仰，而没有提到十字架，没有提到基督怎么样改变了我。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2000年前使徒保罗的时代，他其实也碰到同样的情况。当年他到了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的希腊，到了雅典、哥林多的时候，他遇到的人跟他用不同学派的观点谈论高深的哲学理论，他们以这样子的为荣。他们会谈论包括怎么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之类的问题，又喜欢讨论所谓的修齐学，就是该怎么讲话，该有什么 有效表达等等。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子的题目仍然是非常吸引人的。那当然今天我们可能讨论的东西可能更广泛，比如说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贸易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题目，都是非常值得深入去探讨的。可是当保罗谈到了耶稣的复活，那时候在雅典的人他们就开始不感兴趣了。所以到后来保罗去了哥林多，他对哥林多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然后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然后我们一同先来读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5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五节的经文其实不太长，谢谢我们的 AV 同工把它打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在刚刚我们刚读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回想起 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那什么时候呢？圣经当中有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背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头曾经告诉我们，保罗为了离开反对他的犹太人，就从希腊比利亚那边往南走，到了雅典。他在哪里等候他的宣道同工希拉和提摩太？当他看到满雅典城都是假神偶像的时候，他禁不住心里的火热，忍不住就跟会堂，就在会堂，就在市场上面跟当地人，特别是比古罗跟西多亚两大哲学门派的人精英辩论起来。大家听听他讲复活的事情是没有听过的题目，所以觉得很感兴趣，就邀请他到当时的文化中心亚略巴谷里头演说。他就趁着保罗就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从创造的神讲到救赎的神，可是没有什么反应。以后他又往西到了哥林多，哥林多城跟雅典城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说雅典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那哥林多呢，就是当时的经济中心，是当时希腊最富庶最繁荣的商业大城，来往的旅客很多，有发达的手工业跟其他的工商业。不但这样子，哥林多还是一个非常自由放纵的城市，在城郊有所谓的拜爱情神的这样子一个庙，在庙里头有许多上千的庙祭。那因为他们认为在敬拜假神偶像的时候，跟这些庙祭来结合，就能够得到从假神哪里来的那一种说不出来能力的奥秘。生活在那样子环境的基督徒，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圣洁生活？怎么样才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在同样环境下的人面前见证出基督的救恩，活出美好的见证呢？是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我们不是活在哥林多哈，我们发现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是在高科技的世界，高科技的重镇，我们又在三藩市的旁边。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邻舍，我们会发觉会读书的人很多，本科毕业的不必说不必提，博士硕士学历的一大批。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他们自己不是，然后他们的家人也可能会是工程师、研究员、专家、总监、营运长、财务长、执行长，甚至一些公司的创办人等等。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为着他们的好处，为着爱我们的邻舍的缘故，为着让基督的爱流入万家，把福音传给他们？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表面看来，保罗好像在宣扬所谓的我们说的那种反智的主义，就是不需要知道到那么多，不需要学习，不需要知识，听起来好像这样子。那显然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保罗自己本身就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出生在大树这个地方，这样今天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太熟悉，好像比较陌生，可是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而是一个云闻遐迩的学术中心。很多人从希腊雅典，或者是说从埃及的亚历山大远道而来，在哪里去求学？那用今天 我们的话来说，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那里具有非常好的学区啊。保罗是在那里长大的，以后保罗除了在那里长大，在那么好的一个学术环境当中长大以外，他后来又到了耶路撒冷，成为大师级的拉比加马列的学生。以保罗的文化教育背景，他绝对可以跟哥林多人做高深的学术方面的对话，可以纯 academic 上面的。可是他的目标很清楚，那就是见证基督耶稣。其他的学问有没有用？有，绝对有。可是唯有透过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子的一个透镜去看，其他的学问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功用。刚才说到前两个礼拜我放假的时候，我跟师母一起去了台湾做身体检查，然后顺道也到中部的日月潭去参观。晚上的时候我们住在民宿，晚上的时候民宿的主人就开车带我们到附近的山上，然后据说呢，如果时间对的话，从山上看下来会看到非常漂亮的夜景。然后到了山上，很对不起，坦白说我实在看不出有些什么特别。可是我们就在山上面遇到了一位摄影师，那是一个在日月潭大饭店里头上班的，他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师。然后虽然说他是业余的，可是据他自己所介绍的话，有一些的旅游杂志跟一些网站，比如说 TripAdvisor， 有没有听过这个网站？那比如说这个也有购买，那都是版权的，所以也有购买他的相片的。然后他很大方，就给我们看了他所拍出来的那些相片，果然不一样，果然不一样。他说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地方驻足日月潭的美景。他也跟我们说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他说我们眼光肉眼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那些光啊停留的时间呢，其实都很短暂。可是透过专业摄影机的调整，然后适当的延长那个曝光的时间，前一秒的星光或者灯光就跟后一秒的就能够连起来，相片照出来就会很美。我们是怎么样看风景？用肉眼。如果要照相，我们怎么样？从身后拿出来我们的手机，没错，就是拿我们的手机来看的，来照的。可是它是用专业的摄影师来看，透过这样子不同的镜头看出来的东西很不一样。同样，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透过我们的人生经验跟智慧，而是透过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人生。耶稣基督是怎样的？腓立比书这样子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谦卑顺服，这是耶稣对神的态度。今天也许我们也会说，哦，我们也对神谦卑顺服，可是怎么样才能够体现出来呢？耶稣的谦卑顺服体现在他顺服在当时罗马人的威权当中。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起来是非常愚拙的，连命都没有。神的儿子难道不应该率领千万的天军跟恶势力大打出手吗？ 怎么反而乖乖的被逮捕、被羞辱、被审判、被钉死，仿佛走进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可是这才是真正拯救世人的路。从创世以来，亚当夏娃不顺服，罪就进入了世界。耶稣的顺服是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因信就跟耶稣基督连接起来的我们都能够被算为义。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那对于那些暂时不认识他的人呢，耶稣更是爱与包容。所以当罗马的兵丁执行命令把他带到出牢地钉在十字架上，又把他跟两个强盗并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祷告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是我必须要说，我们说起来容易，真正这样子去想，真正这样子去做，实在是非常困难，非常的不容易，实在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这些我放着，其实我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回去看望我的父亲，我陪他走走。我父亲年纪大了，走路比较慢，我的手，我跟他到处走的时候，我的手就搭在他的肩膀上面，然后在路上就慢慢走，陪他一起。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当然这当然是可以走得非常的慢的。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其实天气还是非常热啊。哦，我们不是跟这里不太一样，天气还是非常热，所以人的所谓的心火都很盛啊，心火盛，所以很厉害哦，很燥。然后突然之间，我跟我父亲走在路上，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从旁边擦身而过，然后他不光擦身而过，他还骂了一句路吉先母的粗言秽语，意思就是干嘛走路走得那么慢啊，挡着那个地球转之类的。然后我坦白说，我们听起来觉得好笑哦。坦白说，我当时是非常生气，因为他说的话非常难听哈。按照我天然人的脾气，广东人，天然人的脾气怎么说？就是说我冲上去就要准备要跟他打架的，打不过也要打。可是感谢神，那时候我想起的其实就是这句话，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一个牧师如果在大街上头跟人家吵起来打起来，那是荣耀神还是羞辱神呢？在那个时刻，我突然间感受到，有点领会到耶稣所面对羞辱他的人心情，好像有一丁点的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对神完全的顺服，对人无条件的爱，这样的圣经教导不是我们为别人而读的。许多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查经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件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在底下听的时候觉得哎有感动，如果某某某在我旁边就好了，如果某某某今天有出现就好了，我们为别人而听。所以许多的时候，丈夫为妻子读一句以弗所书的经文，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又为丈夫读另外一节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都为别人而读圣经，可是我们要注意，不是为别人而读的，而首先为妻子而读的，为我们个人，为我自己，为我去读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说， 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保罗回想起他初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圣经并没有说保罗为什么软弱惧怕战惊，可是使徒行传十八章里头记载说了一句话，记载了一件事情，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的软弱惧怕战惊，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怕自己受到攻击，更是怕担心不知道主的道能不能够在哥林多这个地方能够得到扩展，能够传扬出去。所以当他受到了主的安慰，就放胆将主的道教训给哥林多人，结出许多福音的果子。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洗礼班上个礼拜开始为愿意接受洗礼的信徒和愿意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有系统的介绍我们所信的是谁，以及于我们教会的主张是什么。其中如果填过洗礼申请表的，其实我们都会注意到在背后其实印着我们基督之家的守则。所谓守则，也就是盼望我们基督之家的成员在这个属灵家庭当中都能够遵守的一些约定。其中第六条这样子说，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把神放在第一，每动一念，每发一言，每行一事，每到一处，不是想我能得到什么，乃是怕主张失去什么。非常浅显明白的一句话，可是就说明了我们信主的人凡事都可做，只是不一定有益处。今年联合退休会在八月份的时候，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座当中很多人都有参加，我们都听到李秀全牧师在讲台上讲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就说，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听过，他说，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其实不仅仅对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也许我们不会预备一篇讲章，今天站在讲台上头向大家来讲宣讲，可是生活所显露出来的生命就传递了我们的信息，那是招呼人来到主面前的福音信息呢，还是驱赶着人离开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使徒保罗他这样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的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什么是神的大能？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当诚实的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不但我的罪被他完全承担，我的生命更跟他复活的生命完全的连接起来。当连接起来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人会马上显露出来，也有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表现出来。 可是不管怎么样，改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也成为圣灵大能的明证。神可以改变我，同样也可以改变你。那改变什么呢？就是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与人的关系，我与我自己的关系，我与其他受造之物的关系。我们传福音，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改变勇敢地跟家人、亲朋好友，甚至于不认识的人说出来。我们都学过一些的传福音的训练，个人布道的训练，比如说三福、四律、福音桥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工具，都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的改变跟改变的原因系统地告诉别人，而且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反应，做出适当的呼召。当我放完假回来的时候，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北区福音查经班的一些同工，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对着我笑，然后说恭喜我。为什么呢？那因为他们知道我回去有一个主要的目的，他们也为我代祷，那就是除了我这次为我父亲90岁生日的祝寿以外，然后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行水礼，并且除去家里头的那一些，比如说土地公啊之类的那一些假神偶像。其实我向我父亲传福音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已经非常久了。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跟他一起来吃饭，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我跟他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因为坐在他旁边嘛，就一边在聊。然后我顺手就拿起餐桌上头来张餐巾纸啊，然后我就用这张餐巾纸，用福音桥的方法在上头画画，就用福音桥的方法给他，告诉他我的信仰是怎么样。然后听了，然后就觉得哦，很好很好很好，可是却看不出来有什么伤心的样子啊。其实坦白说，跟他传福音最多的其实是我姐姐，她住在洛杉矶。她每一次从洛杉矶飞回去回家看她的时候，她都想尽办法把她带到附近的教会去参加，一同来参加崇拜。然后真正的转捩点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她生病了，然后带状疱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生过他是生在头上，他的头上从那个左眼这边一直到后面，然后痛得受不了。我姐姐知道以后，我姐姐就马上买飞机票，女儿就总是贴心一点，她马上买飞机票飞回去，就陪她两个礼拜。可是她没有那么多假期，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放了一个礼拜没有太久，就一个礼拜的假，就回去照顾他。我回去以后，我就发现他非常害怕躺下来睡觉，他就宁可坐着他怕躺下来睡觉，因为躺下来往往半个小时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会痛醒，然后他没办法睡。当然我也没办法睡那可是他就开始，我发现他就开始按照我姐姐照他的然后开口祷告，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怜悯求医治。我真的感受到人的尽头真的就是神的开头。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三月的时候，我也是陪他在家里坐太久了，陪他在外头走一走，离开家才一个路口，他突然之间痛起来，大马路上面人来人往，我就陪他站在旁边旁边的人不住有人回头注目在看着可是他就在哪里开口祷告。那我就跟他说既然你上神祷告，既然你相信耶稣，那你就应该接受洗礼了。那十月份你生日，我再回来给你洗礼，我们兄弟姐妹一起为你观礼，为你做见证，为你来见证。 然后他说好，然后我就 很高兴，我就打电话给我姐，然后他就，可是 我 expect 我的期待就是他也很高兴了，对不对？然后可是呢，他在电话的那一边，我那时候还在我爸那边，然后打电话回来美国，然后他就很冷静的跟我说，他说你确定吗？你跟他说的时候，他总是说好好好，到了时候这又不一定的了。然后我姐不确定，其实我也不确定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可是我祷告，我盼望神怜悯，他的信是真实的，是清楚的。所以我回去以前，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他，我就给他通过电话来上我们受洗班的课程，所以我要确定他的信是真实的。然后他知道，他也听进去了。可是真的说，坦白说，直到洗礼的前一刻，我还是担心他会后悔。然后在洗礼的那一天早晨，因为他生日嘛，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回去了，几乎所有人都回去，除了我妹以外，我姐姐、姐夫、他们的孩子，我外甥啊，都到了。我妹在洛杉矶，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回去，就用那个什么，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就用 FaceTime。然后直播，然后整个他都连上了。然后我说我们洗礼好不好，我爸就说等一等，然后他说等一等，我们暂时等一等。然后他说这是什么呢？他说我要打电话给常常帮助我的那位谢工，在其实经常有一些谢工去帮助他，他说我打电话给我的谢工，他说之前已经给他提过了，现在呢要请他过来一下见证他的洗礼。结果我们等到了，等到那位社工来，那个社工不是基督徒，然后等到他来了，然后我姐夫更对我说，他说他有时候陪我爸在他在的时候陪我爸一起出去，他甚至于在他的朋友面前讲他的见证。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我们回去离开了他以后没有人陪他，我们都走了，他自己一个住，没有人陪他，他就不去教会了。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他会自己去，他会自己去我们家附近的有一个宣道堂啊，宣道会的，然后参加崇拜，甚至礼拜三下午的长者的活动啊。当然他精神没有太好，很多时候都没有全程参加这样子。我的父亲的伤心使我真的感受到一件事情，真的不在乎人的智慧，不在乎我们的口才，不在乎于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知道的，而在于神的大能。我们做子女的能做一些什么呢？就是不住的为他祷告，也把握时机，在他面前以言以行去传基督的救恩。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是保罗说的。传福音不在于我们的口才神学知识的丰富，而在于圣灵和神的大能。我们需要做的是勇敢的向我们的家人朋友传救恩之道，也要迈出我们生命的脚步，一同来参与教会的宣道福音的事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过，教会的意向是建立在以神的真理为基础的家，我们的使命是要让基督之爱流入万家。我们盼望已经在这个家里头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真理当中生命成长起来，成熟起来。而对于那些徘徊在家门外的呢，我们邀请他进来，我们邀请他进来坐坐看看，感受家的温暖。我们要请进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第一堂、第二堂英文堂，也邀请他们参加我们周六晚上的第三堂。然后不仅仅邀请朋友， 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委身在这些事工当中，可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走出去。如果你有负担，欢迎你参加我们北区布道所事工的筹备。我们将会训练敬拜的同工、借贷的同工、关怀的同工、组织的同工。目前我们仍然是在寻找合适的地方，可是如果有兴趣想多了解的，或者是有疑问的，欢迎跟我直接的联系。传福音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会遭到拒绝的。可是弟兄姐妹彼此配搭同工，互相扶持，互相勉励，就能够见证圣灵和神的大能，而我们自己也要在服事当中能够得到成长。所以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血身流血，我们的生命有所盼望，因着我们相信这能够使得我们的生命与你复活的生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够面对生命当中、人生当中的各种难处，我们就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与其他受造之物的关系。主啊，今天当我们在你面前聆听，一同来思想你经上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挑旺我们内心当中传福音的火，使得我们都能够委身到你的事工当中，不管是在教会内、教会外，主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